马太福音26:69-75，彼得不认主。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大家好。上个月我跟大家讲到彼得三项的经历，那么几个月我们就讲到他失败的经历。盼望下个月跟大家讲到主怎么样挽回他，所以大家记得回来。那么这一段要讲的大家很熟，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刚才我们念过。我很欣赏你们预备的诗歌啊。那么刚才就有一个图片，就是彼得旁边有几只鸡，就是跟他有关系，所以我笑彼得不敢吃这个豉油鸡，因为他一吃就不糟糕，里面一直叫他你不认主，你不认主，讲笑话。刚才我们已经练过这个经文，彼得失败他的经历。但是呢，不要大家不要怪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我们常常也有很多时间，就是不承认我们是主的信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么，在我的引言里面提到。彼得在失败中尝到主无条件的爱，以致他能够重拾信心，奔跑天路，完成使命。我们一命天，一命就把他跟犹大两位都是耶稣的门徒，都是12个门徒里面的其中的两位，看看他们的比较有什么结果。我们先看看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大家可以从这一段当时的背景认识主耶稣，他心态是十分的很为他们来的难过。第一，这是逾越节的筵席，大家记得神要摩西定了这个逾越节，就是要杀一只羔羊，要流血。那么这个就是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所以一直从摩西开始有逾越节的筵席，直到这一次 主耶稣亲自在他们当中，主就是这个逾越节的。里面我们不讲，我就讲到主特别在这个逾越节的晚宴里面跟他们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耶稣与十二位门徒吃这个筵席，主亲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一位要卖我。你看当时他讲这句话以后，每一个门徒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每一个都来问耶稣，是我吗？是我吗？所以你就看了这班门徒啊，一定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有卖主的这个成分。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位要卖我，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我，是不是我。那么主就跟他们说，跟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是谁。耶稣再讲清楚，我把这个饼给谁吃就是他，他就给了犹大，但是其他的人也不知道是谁，连犹大也要问，每一个门徒都问耶稣，是我吗？是我吗？门徒又来问耶稣，耶稣指出是他，但是他还不悔改。他可以悔改，他心里面被主的话打中，但是他没有悔改。跟着耶稣就用这个逾越节的饼，这个酒，这个杯来切立了圣餐。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教，我们就不守逾越节，我们就守圣餐。那么在圣餐里面，主就用这个饼纪念他的身体，好像逾越节的羔羊被杀。这个杯是纪念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所以我们是基督教的逾越节，我们这把旧约的逾越节从耶稣的身上显明出来。但是在这个切的圣餐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就对十二位门徒说，你们今天晚上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他就讲这句话，每一位都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就讲话。每一次彼得都是第一个讲发言。他说他们通通跌倒，我永远不跌倒。你看彼得厉害吧，他就跟耶稣说，每一个都会跌倒，都是我不会跌倒，不单止不会跌倒，永远不会跌倒。但是他讲起这句话以后，耶稣就说，你不要这么大声讲话，今天晚上鸡叫两片，你先你要三次不应我。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一切。彼得说我永远不会跌倒，耶稣说今天鸡叫两片以前你就三次不应我，比鸡叫的还要多，鸡叫两次你三次不应我。所以你看到主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十二个门徒有一位要卖他，有一个不应他，而且这个不应他的这个是全班考第一的，是吧？ 班长来的，应该。但是犹大、彼得一头一尾，一个卖他，一个不应他，在主的心里面都是一样，为他们难过。你看了、啊、老师叫我们最后大考的时候，大家都不合格，就留班。两次以后，最后耶稣带他们到克西马尼园祷告。当这个地方跟他们吃饭的时候很近，都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这个克西马尼园就是在耶路撒冷到橄榄山中间要经过的一个园。耶稣来到这个克西，所以有人说这个是橄榄园，因为橄榄山最近的一个园。那么耶稣来到这个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带了11个门徒，因为犹大已经出去了，犹大已经出去预备带大祭司跟兵丁来捉拿耶稣，所以耶稣带了11个门徒就到这个克西马尼园祷告。他们来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留下8位同学生门徒留在这里，然后就带彼得、雅各、约翰3位再进到里面去祷告。后来耶稣说，你们在这里警醒的祷告。耶稣一个人又跑到里面去，所以在卡西马尼园分开8位在外面，3位再近一点，耶稣一个人最后。但是耶稣祷告3次，每一次出来都是看到他们都睡觉，你也怪不得他们睡觉，因为呢一直没有休息。但是在这个最关键的关头，主盼望他们跟他一同警醒的祷告，他们不可，他们身体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3次，他们都不能警醒，所以你看到在当天晚上，门徒。其他8位更加不要讲，这3个是特别主所爱的，也不能跟主警醒的祷告。最后犹大就带了大祭司的兵丁来捉拿耶稣。还有你看，犹大以亲嘴暗号出卖耶稣，因为晚上这个兵丁也不知道哪一个是耶稣，所以犹大说，我跟随亲嘴，就是他用一个最彼此相爱。你看了平常你都不会跟人亲嘴，你是跟你所爱的人亲嘴，但是这个用最好的最亲爱的方式就把耶稣出卖了。所以你看到犹大来到耶稣面前又跟耶稣亲嘴，本来是好的表现，但是他就用这个来出卖了我们的主。第四节，这个真是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外面是好的，是爱的一个表现，但是里面就是当这个时候，大祭司的仆人，这个仆人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他的名是马拉古。这个马拉古，彼得竟然带了一把刀，就把马拉古的右耳斩去，这个耳朵就跌在地上。耶稣还要把他收拿起来， 医好他。你看，他们也不是不爱耶稣，既然耶稣他知道耶稣今天晚上有事，他带一把刀来，他要救耶稣。但是你就发现了，这帮人都是用血气来爱耶稣，不是用心灵来爱耶稣。你就明白为什么在这个山上的时候，神要安排以利亚、摩西跟他们讲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跟摩西就跟耶稣讲他去世的事，就是他要被钉、被捉拿、受害的事情。意思就是，神用两位神的仆人，在旧约里面最伟大的仆人，来安慰耶稣，安慰他的儿子，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心灵也是有痛苦和心理忧伤，最好的学生也不能跟他同心警醒祷告。警班的门徒都是跌倒，还是不经不起风浪，一直跌倒，跌到谷底。所以大家明白，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耶稣的心情，耶稣的情况。我们看彼得三次不认主，因为当天晚上耶稣就被大祭司的仆人兵丁捉拿。当天晚上耶稣要经过六次的疲劳的审讯、审问他。第一次是在亚拿大祭司，其实是该亚法大祭司的岳父。那么先到这个大祭司的岳父，也是以前的大祭司，来审问耶稣。就在他们审问当中的时候，彼得跟耶稣一同进到大祭司的园子里面。那么大祭司的一个侍女一看到耶稣来，他就说：“哎，这个人是跟拿撒勒人耶稣一党的。”当彼得一听到，我就奇怪，彼得既然有勇气跟耶稣进到大祭司那里，但是没有勇气承认他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他说：“我都不知道你讲什么。”我错是来到50年前来到加拿大，在一个台山话的教会讲道，我一句台山话都不懂，但是我要做他们的牧师，所以我就求神给我学台山话。那么第一句学就是：“我不知道你讲什么，你们不懂台山话，我不讲。”那么你就看到彼得一开始就不认识，就说不认识他。那么后来另外一个侍女又说：“他真的是跟耶稣一党的。”这个时候彼得发誓不认耶稣。刚才第一次你说他是一时误会，一时说法，但是现在他要起誓来不认耶稣。如果我现在好像在法庭里面讲话一样，要发誓，讲每一句话都有真的时候，他就要发誓，要他发誓来讲话。那么他发誓不认耶稣。后来，最后另外一位侍女说：“听他的语气，他是加利利人的 这个后因，他是跟耶稣一等。那么这个时候彼得发咒起誓不应耶稣，其他的福音没有讲得这么清楚，这是马太记录的清清楚楚，因为马太是做税吏的，你欠一毛钱都不给你走，记下来。所以他说第一次耶稣彼得不应他，第二次起誓不应他，第三次发咒起誓不应他。所以第一次可能彼得是一时误会，但是第二次不可以误会，第三次更不可以误会。就在彼得第三次发咒起誓不应耶稣的时候，鸡就叫了，咕咕咕就叫出来。那么就在这个鸡叫以后，耶稣转头看彼得，耶稣看他，看他以后，彼得就记得主耶稣说：“今天晚上，本来你说我永远不会跌倒，但是耶稣说，鸡叫三次，两次以后你三次不应我。”所以他想起主的话，就到走出去，离开大祭司的园，就痛哭。我们看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有在不信的人面前不敢承认你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每一次你都不承认的话，你就是不是误会，你是坚定，是有意思，就是好像启示发咒起誓一样。弟兄姊妹，耶稣讲一句什么话？耶稣说：“你在人面前不应我，我将来在父神的面前也不应你。”主的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公开来做见证。最后我们看主无限的体谅，他的爱是何等强或高深。主已经在事前提醒他，也是警告他，你三次不应我，但是主还是爱他。主转过头来看他，所以我们看到主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经历到主的体谅，主不死的爱？你看犹大，犹大曾经用30两银子卖耶稣，但是他以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一定不会死，他又第一可以拿到30两银子，耶稣也不会死，那么大家都得到好处。整治当他看到犹大，看到耶稣真的被定罪要死，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后悔，他把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说我把钱给你，你把耶稣放给我好。 犹大跟大祭司讲什么？他说我流了无辜人的血是有罪，我现在把钱交给你，你把耶稣交还给我。他有后悔，但是大祭司说你自己承担。所以犹大，大祭司不理他，不帮助他，所以犹大就把钱丢在圣殿里面，就出去吊死。我告诉大家，犹大要认罪，要悔改，他不到耶稣面前，他到大祭司的面前，他去错了地方。本来神在旷野的时候要摩西定下这个大祭司的制度，祭司的制度，让他的哥哥亚伦跟他们的家人家属男人做这个工作，要他们为以色列人犯罪的以色列人献祭赎罪，叫他们脱离罪，一直他们就做这个时候。甚至当神的儿子神的羔羊真的来到的时候，他们竟然要把这个耶稣钉死，他们竟然没有帮助信徒犹太人赎罪献祭。所以我说犹大如果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有办法有得救，走错的，他以为大祭司可以帮助他，现在的大祭司就要不单只要耶稣死，也要他死。是真的，他先死，他就被吊颈死掉。但是在希伯来书，你看到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这里说，主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体谅我们，圣经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新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有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我们有跌倒软弱有犯罪，不是到大祭司那里认罪，大祭司想你死，因为这一次是大祭司定下来。你知道当他们在这个晚上六次审判耶稣的时候，第一次在这个前任的大祭司亚拿，后来到现在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到天亮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在公会里面审讯。原来犹太人定规了晚上开会是非法的，不能在晚上判死刑，一定要在白天来做。那么定了以后他们不能定罪，因为他们已经在罗马的政权底下，他们要杀一个人要让罗马的官员来判宣判，所以他们找比拉多。但是比拉多审判不倒耶稣有罪，后来比拉多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刚好西律在加利那边，那么又在耶路撒冷，所以比拉多说把耶稣给西律王来都做了，来都审判。但是西律很想看看耶稣，盼望耶稣行一个神迹 给他看，但是耶稣那个时候没有神迹，其实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西律最后也把比拉多把耶稣交还给比拉多。 耶稣当天晚上在亚拿，在盖亚法，在公会，在比拉多，在西律，最后再回到比拉多，六次的审讯，最后定案。所以难怪今天一直忙到现在。我们看到犹大在未曾卖主之前，他曾经参加一次耶稣的聚会，玛利亚把一根最珍贵的真拿大香膏卖30两银子来打破玉瓶，来膏耶稣的头发跟脚，但是犹大什么这么浪费，可以卖30块钱可以周济穷人，但是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常常有穷的人与你们同在，但是你们不常有我。你看，当我们 也觉得是浪费，是不是？你擦香膏擦一点点就够了嘛，一瓶香膏倒在头发倒在身上，哇，这是很浪费。但是耶稣说只有一次，以后我以后都不需要香膏，我在天上比你们还要香。所以你看到犹大，但是圣经讲什么，他说犹大讲这些话不是因为他顾念穷的人，因为他是个宰，也是在门徒里面他是管钱的，做师傅，但是圣经说他常取其中所存的，就是常常在手里呢，要买什么东西就在里面拿钱。你们叫这个门徒聚餐要用钱，但是他一个人消炎也是用里面的钱。这个就是犹大，他是个贼。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他以为可以做一门生意，把耶稣卖给大祭司，占30两银子，然后耶稣又是神的儿子，又不会死，那么大家都好。后来发现不对，马上把钱拿回来，但是又拿错。所以你看到彼得跟犹大，你说如果两个，如果犹大也悔改，他也得救了。得救以后，在天上，犹大跟彼得常常讲什么？犹大一定跟耶稣，彼得一定问跟犹大说：“你有没有理由啊卖耶稣？”犹大可以说：“我只是卖一次啊，你三次不应主啊。”我是卖一次，你三次，次数你比我多，是不是？本来两位都没有好的结果，但是因为有一位来到主面前悔改，另外犹大只有懊悔，没有改过，还没有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他就失去这个机会。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遇到很多 temptation， 引诱我们犯罪。我曾经看一本书，讲到美国一个外国的教会，教会的名字我都有，但是这个教会的牧师42岁，在这个外国的教会做主任牧师。他的教会很大，聚会有几次的聚会，所以每一次聚会收的奉献都放在一个 store room 里面。这个师父有所食，他做牧师也有所食，所以在第二次聚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坐到礼堂里面聚会，他安安静静又跑到这个房间， 他有锁匙，他就打开门，在奉献里面，也是学犹大想取其中所存的放在里面。但是他很聪明啊，他不会用这个钱，他把收到的钱到银行开一个户口啊。那么但是这个是就是他一个人可以拿钱，其他人都不知道，整个教会都不知道他有一个户口在这个银行，所以他每一次要买什么东西都开这个单，是他自己的。经过很久，后来他一个同工发现这个，其实他偷的钱不是支票，因为支票你奉献1000块，那么他不能拿你的，他是偷现金。后来给一位他的下属发现，跟他讲，他不相信，不接受。最后他们报警，警察把他拉去，他有坐监。弟兄姊妹，原来传道人也有犯罪，也得罪神。传道人也有这个淫乱的事情，所以我看到彼得犹大都是传道人了，其他的信徒更加容易犯罪。我在温哥华有一位太太听我讲道，也跟我说她的丈夫离开她，要跟一个女孩子同居，两位我都认识，所以有一天我就去跟这个丈夫讲话。他讲什么？他说我是做错了，但是我已经跟这个女孩子发生关系，我不敢再放下他，所以我一定要负责。我说那么你跟太太就不负责，你有几个孩子你也不负责。这个人到现在还在。弟兄姊妹，有信徒，有传道人，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大温的同工会，传道人的同工会，请一位香港一位神学院的老师来讲，讲什么？讲牧解的人际关系。但是他要两位牧师最后要讲话，那么我是其中一位。他讲完以后，另外一位同工又讲完，就轮到我出来。我讲很短的一个结论，我说保险公司什么都保，只有一样不保，就是晚节不保。晚节不保，弟兄姊妹，记下来，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但是我们小心，我们要讲的话做的事情，先看看是不是荣耀神，不然的话晚节就不保。大家还记得我讲过在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我就举过一个例子，就说德国希特拉统治德国的时候，把基督教的牧师拉到集中营， 其中有一位，他不敢杀他，因为他是神所特别使用的一个传道人，所以他就放他在监牢里面。然后他请一位边界的牧师去跟他讲话。那么这位边界的牧师就进到监牢里面，就问这个神的仆人，他说：“你为什么现在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那么这个牧师是马丁牧师，他不回答他。看着这个辩解牧师很久以后，这个牧师又问他，反而问他：“为什么你不在这里？为什么你不在这里？你应该跟我一样在这里的。”他辩解，他就不需要作见。但是耶稣说：“你在人面前不应我，将来我不应你。”所以基督教我们讲的不单只是信仰，也是我们生活，我们坚守每一位是在主里面都是主所爱，盼望我们好好的归主，荣耀神。在我们跌倒软弱的时候，我们向主认罪，不要到大祭司面前，一定要到耶稣面前，要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还要为主做见证。愿主祝福我。